我们看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之后，我们来看以基督为中心的应用。讲到的第一个目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那么讲到的第二个目的，解出这段经来，不是把这段经放在那里而已，而是这段经要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对不对？所以第二个目的就是让这段经文当中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能够在这群人当中的生命当中被实际的应用出来，而这群人就是我们的听众。所以讲到的目的是用真道来改变人的生命，而不是脑袋热乎一下而已。让真道光照人，使人能够去跟随信靠那一位做先知祭司君王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讲到的第二个目的是把耶稣基督应用到这群人的生命当中。请注意，我特别说是把耶稣基督应用过去，不是把一些道理应用过去。因为在整个福音当中，耶稣基督常常说我是我是我是，他不仅仅说你应该要爱，你应该要圣洁，你应该要顺服，而是你应该来认识我，你应该来信靠我，你应该来敬拜我。你只有真正的认识信靠敬拜了我，然后你就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能够悔改，能够操练信心，能够顺服，能够做一切的事情，对不对？这是耶稣基督的话。所以讲到的目的，第一是要应用基督，而不是应用一个一个的高深的艰涩的道理而已。但是第二个，应用基督不是应用到别人的身上，不是应用到跟这群人无关的身上，就是应用到这群人的身上。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应用到这一群真实的人的生命当中。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讲道人的应用？其实坦白来说，他的应用的对象错了。我不一一列举事实了，有些时候你能够看得出来。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好了。有些人的讲道呢，你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如果慕道友来到中间的话，会完全听不懂他的那些黑话。当完全的听不懂那些黑话的时候，其实在这篇讲道当中，他就没有想到传福音这个功能。你必须让这篇讲道，你写完一篇讲道之后，你做一个衡量标准，好吧？就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位慕道友这一次坐在下面听到，你如何让他听得懂，如何让他感兴趣，如何让他能够愿意来听你的这段一个小时的讲话？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一点，应用到这群人当中。所以当我们去做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应用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点是什么？第一，我们要指出听众的需要和问题，指出人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和真正的问题，这是应用的前提。这个叫做堕落焦点。当你指出了他的需要和问题，堕落焦点的时候，还要向他们表明他们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去向耶稣基督那里，信靠仰望耶稣基督，而不是加倍的靠自己的努力。这就是福音的应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圣洁，我们要爱人，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勤劳。我告诉你，这个结论全对。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论之前没有一段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阐释的话， 这个应用不是好应用，这个应用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激励人。各位，应用的前两个点了，第一个应用就是指出他的需要和问题，第二个就是把耶稣基督指给他看，说这是一条真正的出路，这就叫应用。除非信徒的生命改变，请注意是生命改变，而不是透过你的讲道让他变成一个更有道德的人。如果透过你的讲道只是让他变成了一个更有道德的人，那你就还没有真正的完成这段经文的目的，你就成功的塑造了一群虚假的宗教徒，成功的塑造了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坦白来说，很多的讲道人的讲道其实成功的塑造了一群虚假的宗教徒，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为了要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应用，你需要问的是，如果关于耶稣基督是谁以及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都是真的，那么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究竟该如何的信靠和悔改？如果福音是真的，我究竟该如何的去生活？这个应用就是一个模式的挑战了。好，应用的这个怎么做到以基督为中心的应用的子目标呢？第一个生动，第二个处境化，第三个福音性和启发性同时都有。先说生动，应用有一个原，有一个特性，怎样才是好的应用呢？生动的应用才是好的应用。让我来解释，我说的这个生动还真不仅仅只是你语言比较生动而已。生动的意思是，其实每一场应用都是从抽象的原则概念到具体的行动的路径。再说一遍，你仔细想哈，每一个应用都是从抽象的原则概念走到具体的行动之间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叫应用，对不对？而这个路径中间有个关键的拐弯和转角，转角遇到爱。如果转角的时候没有遇见基督，遇到爱，它应转不过来这个弯儿。你要知道，从抽象的原则和概念走到具体的行动中间的这个转角不是自然形成的，对不对？是需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把那个路给它打通的，从抽象的原则概念到具体的生命的落实，中间的这个转角怎么打通？唯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打通，唯独对这段经文有深刻的省察和反思能够打通。在技术上需要想象力，需要细节的描述才能够打通，中间有一条深不见底的深渊，从抽象的原则到具体的落地之间，不是我们以为的有一条宽敞的大路的，是这条路你需要给它走通，而走过的过程需要深刻的反思，需要想象力，需要细节的描述。仔细想是不是这样？没有想象力是没法做应用的，没有细节的描述是做不了应用的，没有反思和省察是不会去做应用的。所以一场讲道必须通过活泼生动形象的叙事，充满现场感的故事和例证，来激发人们的生活经验，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激发人的内心感官参与进来，让人看见自己内心的需要。激发的过程叫应用。这个听起来很抽象，对不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们随便拿出来一个真理来应用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拿说神爱我们这个真理。好，神爱我们是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的一个概念和真理？那请问神爱我们这个真理，怎么这个抽象的原则和概念怎么转角就转到说我们去做应用的？中间是不是有是走不通？你要做哪个应用？好，我做一个应用，我们要爱神，这是不是一个应用？凭什么神爱我们，我们就要爱神？我问你，凭什么？中间你需要激发的是你对这个真理的省察反思，需要激发的是你的想象力，需要激发的是细节的描述，需要激发的是人内在的需要，需要激发你的生活经验，然后这条应用就会走通。好，你开始举了，你看哈，父母爱儿女，对不对？啊，当父母不断的爱儿女的时候，父母的爱会不会栽培儿女的心？会不会激励儿女的生命？儿女是不是在这个父母的爱的栽培激励之下，他也会去爱父母了？你在激发他的什么？生活经验、想象力、场景、感官、内心的需要。哦，他就知道，哦，因为一个人爱我，所以我就理当应该去回应这样的爱，我应该爱他。你发现这就叫应用。好，你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十恶不作的恶人啊，他犯了罪，但是呢有一个人说啊，我替他去死，他的事儿我扛了，然后挥刀把自己小手指头剁下来了，于是就把他带走了。哦，大家都觉得义薄云天呀，托孤文景啊，这样的爱啊，这样的代替，这样的牺牲，会不会激发这个人的回应呢？这个人会说，恩公，从此小的甘愿为你做牛做马啊，从此我的命属于恩公的了，上刀山下火海等等等等。这个里面是不是需要想象力？影视剧的场景也是想象力想象出来的，当然源于生活。这里面是不是需要细节的描述？这里面是不是需要那个爱带来爱的回应的一种的省察和反思？哦，你说你看连人间都有这样的叙事，神爱我们，我们应当爱神。回过来，我不再继续说下去了。你只有做了这些省察反思、想象力、细节描述，激发人的生活经验，激发人的感官，激发人内心被爱之后的需要，回应爱的这个需要，你的这个应用就落地了。这就叫应用。好，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很多自以为的应用其实没在做应用，连我们的应用都变成了另外一句抽象的原则和概念。哎，我们本来讲了一个抽象的原则和概念了，然后再补一句抽象的原则和概念，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神也是一句抽象的原则和概念，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应用，连我们的应用都变得很抽象，这就使得我们的讲道听起来干巴巴的啊！信徒会来一句没生命。为什么没生命？因为没有触及到他的生命，没有触发他的想象力，没有触发他内心的需要，没有触发他生命的经验，没有触发他的反省和省察，当然他就会觉得说没生命了。没生命的意思是没有触发到他的生命。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应用是生动的。如果你仅仅给出一些大概的原则，仅仅给出一个正确的主张，仅仅让信徒在理性上的认同这个真理而已，如果你在讲道当中真理原则没有具体化到具体的细节当中，那么你的讲道就会充满逻辑、主张、原则而过于干枯。过于干枯的讲道一定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因为基督很丰富，对不对？过于干枯的讲道一定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因为基督一旦显明出来就丰富活泼到让人得丰盛的生命嘛。所以你突然发现连应用都是需要以基督为中心的。 生动是应用的第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表现。第二个表现，以基督为中心的应用是处境化的。应用不仅需要生动，还应当处境化，因为每一次的应用都是针对一群特定的人在说话，而不是针对一群假想的人在说话。要知道，福音必须针对现在这个真实的处境当中，这群人的恐惧，这群人的梦想，这群人的愿望的状况，针对他的这些状况来宣讲。这群人惧怕什么？这群人的梦想是什么？这群人的愿望是什么？这群人的偏离真理的点在哪里？针对这个情况来宣讲的时候，既挑战他，又医治他。讲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容易忽略这一点。我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婚姻出问题了，夫妻吵架，你去他家里探访，你会不会在这探访的两个小时当中讲的全部都是基督徒该如何这个在职场上为主做见证？你会不会讲这个应用？我讲这个应用，他想打你，你知道吗？因为他生命当中此时的需要不是如何在职场上做见证，他生命当中此时的需要是如何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各位，同样的，在公共讲道的时候，只不过你面对的人更多，你同样需要查验到他们这群人的恐惧、梦想、愿望、问题、处境、挑战、艰难究竟是哪些，然后针对他的处境来宣讲。我要告诉你，好消息是，一般弟兄姊妹的处境都差不多，就是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如果你教会有300个人的话，不会有300种愿望、300种恐惧、300种状况，顶多也就是3种，分下类，顶多也就是3种。那么在讲到的时候，涉及到这3种，几乎就能覆盖300个人，这是好消息。但是一旦你的教会有多族群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变得更艰难了，对不对？那个挑战就会变得更大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为了达到更好的应用，就是需要有这种处境化。为了达到处境化呢，给一个具体的方式哈，比如说应用的时候，你可以用正确的教义对比弟兄姊妹错误的想法，来刺激人的头脑说，哎呀，我原先的那种想法是那么的愚昧啊，神的真理那么的宝贵啊，所以我应该离开愚昧去追求那个智慧的做法。哎，这是不是一种应用？就显明弟兄姊妹思想的错误，激发他追求正确的做法，是一种很好的应用。第二种，显明在他的生命场景当中去解决他的问题，去刺激他的行动，也是一种很好的应用。就是在他的生活当中指出来说，如果你此时正在这个生活场景当中，你会通常会举一个这个场景，而这个场景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场景有哪些出路，这个场景需要做哪些改变，哎，也会刺激他去落地。还有在应用到人们的价值观当中也是一种应用，就显明一种更宝贵的价值，来刺激他整个价值观的转变，来刺激他愿意追求更宝贵的。哎，各位，如何他愿意去付代价？愿意付代价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事值得付代价，你知道吗？所以他才会愿意付代价。你不能仅仅告诉他付代价受苦啊，去跟随主就是要舍己，当然是对的，但是你得把那个 值得付代价的那个事讲得足够的美，让他真正的觉得这个事好，这个事重要，他就愿意付代价了，不然总是不愿意的。所以这就是处境化的应用，是以福音为，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最后第三，福音性和启发性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贴近以福音为中心的应用。你可以在应用之前罗列问自己这三个问题。第一，我怎么才能透过这段经文向听众宣讲恩惠的福音？这就是帮助我们应用。这段经文在哪些具体的方面？第二，这段经文在哪些具体的方面向我们这群会众显明了我们对救恩的需要？我们总是对救恩有需要的，但是是在哪个方面上显明我们需要这个救恩的？第三，这些关于福音的内容如何帮助这间教会的基督徒，以及如何帮助来到这间教会的慕道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以基督为中心，既有福音性又有启发性，这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应用。第三，以福音为中心的敬拜。是的，不仅需要以福音为中心解经，以福音为中心来应用，其实还需要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而生活是一个更狭隘的观念，我把这个词换成敬拜，因为敬拜其实是统筹一切生活的样式。好，讲到的第三个目的，讲到的第一个目的是使这段经文当中一切关于基督的真理被阐释出来。讲到的第二个目的是使这段经文当中一切关于基督的真理应用到这群人生命当中。讲到的第三个真理其实是使这段经文有关基督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变得越发真实。要知道，讲到的目的是要借着这段经文使人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去敬拜他，因为人生的首要目的是敬拜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讲到的目的是透过这段经文激发人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好使会众因着敬拜神增加在基督里的喜乐。简单来说，第三个目的就是要让听众在内心深处能感受到基督的真实、活泼，要让人的心感受到真理的真实，不仅仅是让人的头脑理解真理的意思。如果你不能带领人们透过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同在，并且让他们的心真实地感受到上帝作为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还没有完成以基督为中心的目的。因为以基督为中心会引发敬拜的，以基督为中心是会引发敬拜中的喜乐的。如果最终他没有引发敬拜中的喜乐和安慰的话，说实话，就还没有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目的。你还记得耶稣在撒玛利亚井旁跟那个妇人谈到，谈到后来那个妇人的表现是什么？最终他是欢欢喜喜地进入城里去，招呼全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知道这个敬拜和喜乐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大。所以讲到的目的，简而言之，让我这样来表述，讲到的目标是要让人们当场去敬拜耶稣，当场去敬拜耶稣，要让他们从心底里感受到耶稣基督比他们想象的，比他们过去认为的， 比他们过去经历的更宝贵。每一次讲到都让他感受到说，耶稣基督原来比我过去以为的、经验到的、想象到的更宝贵、更荣耀。哎，如果你的讲道是让他觉得说，哎呀，这边讲道让我都知道了，我都明白了，我都了解了，又一次老生常谈，是不是就没有让他觉得耶稣基督比他过去经验的、想象的更宝贵？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会减损真道的力量。是的，减损真道的力量。他会觉得说，神的话基本上他都懂了，他来是不得不来，他是来过一个宗教生活，而这个是减损宗教的力量。所以这就是要问这段经文如何向我们展示了基督的荣美。这是在一个敬拜当中要可以去达到的。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其实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应用的内在动力。你只有敬拜才会去应用，不敬拜其实很难应用的。好，敬拜的三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的这个三个主要的点。第一，喜乐。喜乐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的主要的体现。要知道道德主义的讲道呢，虽然可以直接在人的意志力上施压，但是最终人们并不能，也没有力量真正的长久的遵行。那是因为，为什么？你仔细想想，为什么在道德意志力上施压并不能让他长久的遵行？当然没有内在动力，只是反过来又把这个话说了一遍而已。很简单，因为那些在意志力上施压，他的内心并没有转变。就是那些人在基督以外的事情上已经寻找到了虚假的喜乐，并且在其中自得其乐，在其中深深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对不对？而他真正喜爱的是刷短视频，你非得告诉他说每天读经三章，坦白来说坚持三周还是能做到的，但最终刷短视频的喜乐一动力和力量一定会取代读三章经文的喜乐动力和力量，对不对？因为那个力量太大了，忍是忍不住的。那怎么办呢？你必须在应用的时候把基督的荣美和喜乐呈现给他，让他知道说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喜乐，其他的是虚假的喜乐。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的是破坏那个偶像对他的辖制，寻找让他寻找到基督里的真喜乐，因为只有真喜乐才能代替假喜乐。偶像不能被消除，只能被替代。因此讲到的时候，如果没有让人感受到那一个至高喜乐的传承的话，人们其实是没有力量去改变的。改变三周可以，改变三个月就很难了。除非是有一个极大的喜乐的动力，它就是真爱这件事儿，他就愿意去干了。不真爱这件事儿，就是不愿意去干。明明知道是对的，我也不愿意去干，因为不真爱嘛，没激情，没动力，不想干，不渴慕干，干的时候不喜乐，干的时候不享受。不享受干的过程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为什么喜欢刷短视频？因为刷的过程很享受嘛。你谁刷短视频会觉得说，哎呀，忍着再刷一个小时，实在忍不住了，但是忍着再刷一个小时，你没忍着再刷一个小时呀， 那读经你是忍着再读一个小时，所以讲到的这个喜乐的这种这个点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讲到就好像给人拍 CT 的图片一样，你需要细致的追逐人内心的偶像和罪的根源，把 CT 拍出来，让人察觉到说，我其实又用某一种虚假的喜乐和平安代替了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和平安。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是真有喜乐和平安的。你要知道，作为一个真基督徒，他有过类似的属灵经验的，对吧？把那个属灵经验再给他激发出来，他真有过真实的喜乐和平安，告诉他那个喜乐和平安大过这世界的喜乐和平安。因此我们不要用追求意志力的方式来防备行为的罪，而是用内在真喜乐的方式来代替虚假的偶像崇拜。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是用基督来代替偶像，不是用自我来代替偶像。我告诉你，自我跟偶像打架是打不过的，因为自我本身就是偶像的一种，只有用基督去代替偶像才可以。这第一个，第一种呈现方式，喜乐。第二种呈现方式，热情。是的，如何在敬拜，在讲道当中引起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呢？就是你需要呈现出来这一个对真道的热切、迫切感和热切感。我告诉你，理性主义的讲道，或者说学者和老师的讲道，都是以分割的方式来提供信息。什么叫分割的方式？就是把一个信息分割成一个一个的要点，一个一个的知识点，来方便人记忆，来方便人梳理逻辑关系，来方便人理解，对不对？都是以分割的方式。但是一位真正的忠心、谦卑、有爱心、有热切感的牧师，其实是在向听众展示一整个世界，关于耶稣基督的世界，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关于耶稣基督的整全的那个救恩的故事，是在人让人心里感受到耶稣基督，并且因着耶稣基督生命有动力去改变。所以当你要去这样做的时候，你需要激情。讲课把信息分成一个一个点是不需要激情的，只需要表述正确，只需要逻辑清晰，只需要用词准确就可以。但讲道不是的，讲道需要激情。然而万般都可装，唯独激情装不了。激情这个事儿装不来的，装过了就叫矫揉造作，你知道吗？你可以学习别人的口气，学习别人的动作，但是如果你没有那种内在的激情的话，用那个口气和动作来讲这样的话，别人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你知道吧？总是会觉得有点不对劲。所以激情这个事是被激励出来的，他是忍不住大声疾呼，不是刻意的大声疾呼。而这件事情又跟我们的敬拜连在一起。第三，推动力。喜乐、激情和推动力也能引起敬拜，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推动力就是你整个的讲道需要是鼓舞人心的讲道，就是在人的内心当中下了功夫，但是这个功夫不是凭空的、平白无故的或者想象出来的，而是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来提醒会众，这是绝对的真理。我曾经帮大家举过派伯牧师的讲道的特质，对不对？当他讲道的时候，每一次引用经文，我觉得他引用的太有感觉了。因为当他引用经文的时候，有一种敬畏感，有一种惊奇感， 有一种好奇心，而这种敬畏感和惊奇感，就是对经文本身的敬畏感和惊奇感，会塑造他讲道当中的那个卓越感，会这个敬畏感和惊奇感本身就是对那个人心最有力的说服的证据。派伯牧师讲到引用经文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平铺直叙的，他会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羊的门，到我这里来的不可，到我这里来的饱足，我要叫你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你知道什么是丰盛吗？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解释那种敬畏感和惊奇感带来的整个的卓越感，深深的能够说服人。但这个语调和动作是你没法去效法的，因为这里面是有配套的其他的东西的，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对经文本身的敬畏感和惊奇感塑造出来的卓越感是有这个生命传递的力量的。这就是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总而言之，无论如何，以基督为中心甚至不是一个模式，是一切的模式背后的原则。以基督为中心也不仅仅是这几个因素而已，不仅仅是 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以基督为中心的应用，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而已。以基督为中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不仅仅是目标，也是根基，还是过程，是充满整体的一切的关键。因为只有当你揭示这段经文是如何揭示基督的时候，你才真正了解这段经文原本的意义。只有你揭示这段经文是本身是如何揭示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真正了解它原本的意义。只有当你用耶稣基督来解决世界人心处境时代的一切问题时，人心生命时代才能够真正的发出改变。只有你把这最终的一切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从一场讲课上升到了一场讲道。这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解经、应用和敬拜。阿们。